告。那个主，真的我们非常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爱，在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里，能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得拯救，能够认识你。也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引领，对我们真的不断的保守与看顾，一直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得了福音，真的在你的爱里面成长，生命更新改变的神。我们真的能有今天都是你。真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美好的盼望。真的，现今虽然你不能见，但将来必会成就，因为是你所应许并你成就的。求你赐福保守我们啊！今天来看加拉太书的时间，求你赐福，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爱你，愿你在教会更多荣耀，祝福弟兄姊妹们更认识你啊，更坚定的信靠你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是加拉太书的十一章啊，是第一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因为在前面的经文，刚才正好也重温了一下。那么保罗在一开始，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加拉太人，你们的问题是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对，因为我稀奇这个原文。保罗想表达的是一个强烈的情感，是我很震惊，竟然我传递你们福音，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这么好的福音，你们怎么就离开了呢？对，而且当时的加拉太教，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还会有反对保罗的声音，有注释书说这个反对的声音是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那么也有可能是其他人，但是至少是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反对保罗，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挑战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因为保罗信主是在耶稣升天以后，那么而且他们挑战保罗这个人他的权柄，那么也挑战他的福音，就好像保罗当初在加拉太教会建立加拉太教会，他所做的他所传的是有问题的，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因为这是一封书信嘛，那么就是要告诉加拉太人，你们走错了，我传的福音是从神来的。那么保罗怎么告诉加拉太人呢？他是通过他自己的生命见证，因为他的见证实际上从一章的十一节到二章的十四，对，应该都是他的见证。我们今天只讲一部分，就是一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所以在十一节里面，保罗就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保罗要强调他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他要表明，因为这个福音是从神而来，所以你们应当听从。因为他这封信读者是加拉太人，所以他要明确的告诉他们，我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人自己说的。他在十二节继续强调。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看他在这里用了一个结构，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那么就好像在第一节，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前面要强调他使徒身份是从神而来，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在第一章的十二节，他要强调我所传的福音的来源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你们如果要挑战我，那么是你们这个认为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我要明确的告诉你们，我的启示是从神来的。那么保罗后面继续拿他自己生命当中他自己生命的转变作为例子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他下面举了好几个例子，总共四个。那么我们第一章呢，后面从十三节开始有两个例子。他第一个例子，保罗讲到了他自己的生命。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就是他是在一个犹太教里面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在迫害教会上面 竭尽全力，就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而且保罗知道大家都听到过这些事情，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会这些事情，对，所以保罗就要告诉大家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然而当神的恩典来到了以后，他的变化又是何等的不一样。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高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保罗在这里说，我原来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我原来是一个要逼迫弟兄姊妹们的，但是当福音来了以后，当神改变了我以后，当神让我知道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他没有，所谓这里属血气的人就是没有和一切人商量，因为神已经告诉他，神已经让他知道了恩典，所以他没必要去跟别人商量。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表明，因为我的福音是从神来的，主耶稣已经启示给我了，我没必要再去从人那边去学习，不是他骄傲，而是他要高举神的权柄、神的恩典，因为是从神至高的神这里来的，我为什么还要去跟人商量？也就是告诉加拉太人，我所领受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权柄、来的福音，你们也应当听从。那么当他得了这个福音以后，他在十七节还特别强调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因为他领受了主所赐给他的福音，让他生命真正改变了以后，他这个时候是做主的使徒。因为上次我们也讲过，使徒是作为代表，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是有耶稣基督的权柄，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已经有神给他的这个权柄，给他的带领以后，他就没有必要再去从人那边再去领受，所以他要听从神的带领，跟随主耶稣的带领。所以在这里他讲他后面去了，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虽然他去阿拉伯 大马士革做了什么，我们具体的内容不太清楚，对，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当他领受了这个福音，他的生命更新改变了以后，他跟随主的带领，这有他自己的行程。他实际上也是在告诉加拉太人，当我从耶稣领受了福音和恩典以后，我做了什么。因为我既然从神这里得到了真正的福音，我就没必要再从人那边拿二手的资料。不是他骄傲，而是他要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我的权柄乃是我的福音，我所领受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后他第二个见证，就是当他作为基督徒，他的生命改变了以后，他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因为这三年里面，我想主带领他，有主对他的带领，对他的更新，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推断，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信主三年以后，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和他住了十五天，而且只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因为主耶稣降生以后，约瑟和玛利亚他们还有其他的孩子，除了主的兄弟雅各，那也是使徒以外，他其他的使徒都没有见到。而且他在这里二十节，他讲了一句话，是我们从和合本的翻译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的语境，希腊文那个年代，他们要表达的意思，这句话实际上是发誓的话，而且这个发誓的话是在法庭上经常用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要在别人面前作证说，我证明怎么样，我这个话是在神面前说的，表明他很严肃很认真的。因为你一旦在神面前胡说八道，你自己给自己遭斗。在当时的年代，其实这句话在法庭上面大家也会说，我如果要给别人作证，我就会讲我这些话是在神面前说的。所以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面写这样的话，他是告诉加拉太人，我掏心掏肺的是要告诉你们，我讲的都是真的，因为我领受的福音，我领受的权柄是主来的，不是人来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不是吹牛的，不是从别人那里来的二手资料，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而且他后面还讲了一个例子，是他自己访问耶路撒冷以后，他说二十一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基利加就在地图上是在叙利亚以北，叙利亚就是在包括现在叙利亚也在，就是以色列以北的一个地方是叙利亚，叙利亚再往北是基利加，在这些地方他去了以后，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后面很有意思的是，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因为保罗以前是喜欢到处逼迫教会，喜欢把弟兄姊妹抓起来迫害弟兄姊妹们，而且要用刑逼迫弟兄姊妹们说亵渎的话，保罗以前是这样的。但是当弟兄姊妹知道他竟然有这样的改变，有这样的更新，就有这样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为这样的这件事情归荣耀给神。因为保罗写这个话给加拉太人，也是告诉加拉太人，我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包括我传讲的信息，对犹太教会对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有多么的不一样。你们也应该相信我所传的福音，不应该离开这个宝贵的福音。保罗是真心希望加拉太人能够明白他的使徒权柄，还有他所传的福音是多么的真实，是多么的多么对人有益，真正的生命之道。因为加拉太书，我们看到后面会知道，加拉太人原来对保罗很好，保罗眼睛不好，加拉太人愿意把自己的眼睛都挖出来给保罗，是这么好的一个关系。但是现在竟然加拉太人听了某些人的怂恿，不相信保罗，怀疑他传福音，怀疑他的身份，怀疑他传的福音。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加拉太人也会怀疑保罗的动机，就是因为人一旦对一个人失去信任了，你就会有很多的非常多的想法。但是保罗在这里掏心掏肺的告诉弟兄姊妹们，我是使徒，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与他教子里复活的父神，我传的福音也是从神而来，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并不是虚假的。因为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宝贵，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你们不应该离开。这是保罗在他个人见证里面讲到的前两部分。因为保罗从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他自己也应该看到福音是何等的珍贵，何等的宝贵。因为你想，他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通过迫害教会来表达自己敬虔的人。加拉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这司提反殉道以后，教会受逼迫。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然后第九章第一到二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到二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新译本把这里翻译成保罗怒气冲冲，对，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他原来是这样生命的人，他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犹太人有一个英雄叫菲尼哈，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不是出埃及记，民数记，就是当以色列人在那边和巴利比尔联合，在那边向这个异端的偶像敬拜，他们犯了这样奸淫的时候，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人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以色列人正要犯罪的时候，或者说正在犯罪的时候，跟一个外邦的女子，这个菲尼哈看到他们在犯奸淫，那么菲尼哈这个时候站起来， 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这是民数记25:8，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伺候，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当以色列人在犯奸淫的时候，在拜其他偶像的时候，在乱来的时候，神兴起了瘟疫击打他们，但这个时候还是有人在乱来。非尼哈站起来，把犯这样罪的人杀掉，因为杀人实际上是很严，非常大家都知道杀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对吧？就是影响会非常大，一个人犯了错他还有机会改正，如果他死了他就彻底结束了，至少在地上跟他任何所有的关系都断裂。但非尼哈做的这件事情是在神看为义，神在民数记25:12里面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他就是非尼哈。因为非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面一个英雄，这是以色列人应该当时都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心中知道这是一个榜样。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非尼哈他对神有祭邪的心，把那些拜偶像的人杀掉，为了神的名杀掉，所以我想扫罗也是受到这样的影响，看到有人来信耶稣，他认为信耶稣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是亵渎神的事情，亵渎他们所拜真神的事情，他们不知道福音是借着耶稣所传来的，所以保罗以为自己做了很正确的事情，到处去捆绑弟兄姊妹，而且还要对弟兄姊妹们用刑，让弟兄姊妹们说亵渎的话。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让我们想起那些谍战片里面被拍到被抓住的这个地下党工作者，对吧？然后受到非常的虐待，然后保罗那个时候就三天两头干这种，扫罗那个时候就三天两头干这种事情，像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但他认为他自己做的是对的，而且他介绍自己，我自己根正苗红，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他各样的行为，各样的环境，包括在法利赛人的这个社群里面，你想他们拿那个大祭司的文书嘛，跑到大马士革，等于从耶路撒冷跑到大马士革，跑到外面去抓人。他在犹太教体系里面混得很好，对，他混得风生水起，但是没想到他所做的在神面前是错的，所以神在使徒行传9告诉他，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当福音临到扫罗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愿意为主耶稣基督去外邦人中传福音的人。我想他真正明白福音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活的，在他的社群里面，他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很开心的人，什么事情都很好的人，而且又非常有热心，受到别人的称赞，但是在神眼中却是可憎的，却是犯了极大过错，却是抵挡福音的。那么扫罗借着他自己的经历来跟加拉太弟兄姊妹们分享，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过来，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生命的改变，你们更应该珍惜这样宝贵的福音，宝贵的恩典。而且我们还能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要面子，每个人都是愿意看重自己面子，保罗在这里把自己的黑历史分享出来，把自己这样不光彩的过去讲出来，是因为福音让他的生命真正的改变。他因为知道自己所领受的福音是真实的，是更新他，让他从一个自以为是的道路上转移的，走上生命道路的福音， 所以他愿意把他的过去的黑历史分享出来。而且保罗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在这里我特别想读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保罗讲他自己，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天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要表达自己，他说的，他写的这些，并不是要自夸，就是要吹嘘自己有多了不起。你看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节里面，他被提到三层天上，他没有说我向你们见证，我被提到三层天上，听到了人不可说的言语。他没有讲这些，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对，他是一个非常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叫自隐的人，就自己隐藏自己，自己很谦虚的人。他要表达这些意思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五章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要表达的就是我的软弱，我能蒙受的都是主的恩典。就是看到他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改变，因为主所赐下的福音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当我有这样的改变，虽然经历了很多神迹，但是我仍然是只夸自己的软弱，除了这些以外我没有什么。那么他在其他的书信这么谦卑，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这个第十一节，在十一节里面，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原文的意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愿意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就是说，后面的这些事情听上去是非常重要的，对。因为常常容易让人觉得是一种自我，就是自夸的东西，对。但是保罗自夸的是什么呢？保罗自夸的是他自己过去黑暗的历史，是他自己生命的改变。”他的目的真的就只有一个，希望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醒悟过来，你们信，你们离开了真正的福音，你们怀疑我是不应该的，你们挑战我也是不应该的，不是我要显明我自己的名，而是我愿意把我自己黑暗的历史与你分享，把我生命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跟你们分享，是为了告诉你们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因为我原来是个逼迫教会的人，但是现在我是一个传扬主福音的人。而且他去了叙利亚和基利亚以后，犹太这些教会都为了保罗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因为看到这是神的工作，让一个背逆神抵挡神的人能够有这样的改变。因为是救人的神要在天下让背逆他的人得更新和改变，从主耶稣基督这里得到真正的生命。因为发动这一切的乃是神，他何等的爱我。所以保罗劝加拉太人，拿他自己的经历来劝加拉太人。而且这本书我们现在只看了前面第一章，保罗直到第五章才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他劝人，他不是马上告诉别人你们该这样这样这样，他不是手指头马上指着别人你们该这样这样这样，而是把他自己的经历和加拉太弟兄姊妹们分享，你们走错了，但是我没叫你马上改，而是我告诉你们这个福音这么宝贵，它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怎样的改变，它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成就了多么大不一样的工作。我告诉你们，这次我们只看第一第二部分，那么下次还有他的第三第四个见证在第二章。所以保罗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保罗他真的是一个很爱人的人，爱人的很爱神爱人的人，对。因为他被神改变了以后，他不去强迫别人马上你去做做做做 to do list， 就是要工作的列表一二三四你就照着这些去做，他没有马上跳出来这么做，对吧？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圣经让大家觉得更高效一点，但是也更平淡无奇一点，是吧？或者说像工作手册一样，平时不想看，没有想做什么事情过来查一查就行了，是吧？ 但是圣经上帝很有意思，上帝就是要使用各种文体各个作者对吧，不同背景在上千年的历史里面成就这样的奇妙的工作。对，那么借着加拉太书这封书信，保罗在这里把自己的经历跟加拉太人分享，虽然他的语气比较严厉对吧，因为第六节说我心其实我正经的意思嘛，是相当严厉的语气。对，但是他没有马上告诉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这么这么做，而是跟他们分享我的经历，因为我被上帝这样改变，所以你们应当来思想这样的福音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而且我想保罗他从自己一个犹太教这么好的环境里面家世背景包括社会的待遇人际关系，因为你想他们被拿到大祭司的文书就好像拿到这个最高领导的指示对吧，如果你不是被信任的，如果你不是被重用的，人家怎么会用你是吧，很多时候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这个关系被别人认可对吧，可能你能力属于忠诚，但是如果你的忠心在高层领导看来是低流的，那你就是在他眼中是最重要的人。那么他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他是得罪神的，虽然他有非尼哈这样以神迹奇的心为心的先祖有这样的榜样，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是犯罪的。这个让我想到以前有个例子，唐书荣那个时候分享，有人问他，他说我在大学里做教授，社会地位也很好，大家同事就是各方面都很好，太太也很漂亮，我们的婚姻关系也非常好，我们的孩子也很听话，那我为什么要信上帝？我现在什么都好，我看上去什么都好，那我为什么要信上帝？那我想这个保罗原来的处境也很相似，他什么都好，对，而且他在做的一份他认为非常好的事业，对吧？迫害教会，因为为了神，我要发热心，对，把这些基督徒都干掉啊！那我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徒，很忠心的信徒。但神爱世人，要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因为保罗不知道自己在光明，保罗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他信徒了以后在光明。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在黑暗当中，他不知道自己的心所看重的东西是错的，他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完全都是有问题的，而且他越进前越迫害教会，在得罪神上走得越深。因为这个我不得不提起2018年，上次我也讲过2018年的那部电影《使徒保罗》，连成年的弟兄姊妹你迫害大家也就算了是吧，小孩也要干掉，所以他越自以为近前走得越远，但是他的罪恶虽然滔天，他说他在世上是罪人中的罪人，虽然他的罪恶很大，但是没有大过神的恩典，虽然他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虽然他有这样的背逆，但是神的爱仍然能够改变他，能够更新他，在世人中找到他。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耶稣基督所得着，让他经历这样神奇的神奇的事件，让他眼睛看不见，三天以后才能复明。对，神界的这些事情让他从自以为是的道路上走到生命的道路上。所以我想那个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的问唐风牧师问题的那个教授，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所面对罪恶的捆绑，罪恶的欺骗，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情况。我们每个人包括信主了以后，我们也会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见，好像只有我认为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上帝。但是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让保罗能够生命改变的，他也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生命成圣的神。而且在经文当中有一个就有两节，17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 刚刚我们提过，因为保罗说我已经从主这里领受了真正的福音的这个权柄，对吧？我做主耶稣的使徒，那么没有必要再去，就是他表明他没有这段时间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他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那么这三年里面，就我个人比较赞同一个分析，就是在这三年里面，神对保罗是有带领，让他原来在犹太教里面那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思想，借着服侍神、跟随神、与神祷告、每天与神亲近，他的生命得到重新的建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重新的建造。因为神是爱人的神，神知道我们的有限，无论我们智商有多高，智商180，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少，但是我们也只不过是人。神知道我们的有限，所以要给他这样的时间。他可能这段时间里面也在不断的服侍，因为使徒行传里面，从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经文看到他，在生命改变了以后，他就为主做见证，到会堂里面去啊，真的能够为主驳倒那些犹太人，说耶稣基督才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才是救主。但是我想过了这些时间，神给他生命成长的时间，那也像神对我们一样。因为神知道我们自己认识了神以后也要慢慢的成长和改变，因为神真的是爱人的神。像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就有一段经文，出埃及记23章，我读给大家我节选一些读给大家听。23章20节，看吧，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就是以色列人要去迦南了。我的23章23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后面是叫以色列人不要去跪拜偶像。但是在23章28节，神说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呢？29节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30节，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后面的30节，我要定你的境界，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神是爱人的神，神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受压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给你材料，还有自己做砖，还要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自己生的男孩还要被杀掉。神知道他们的苦难，带领他们进迦南，而且温柔的对待他们。我不在一年之内把这些迦南地的人赶出去，恐怕那些地方人走了以后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神是无所不在，伟大无比。他知道我们人所面对的挑战，面对的情况，他也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多年，可能对迦南地都不熟悉，因为可能有些地方野兽多一点，有些地方不太适合人居住。爱人的神告诉以色列人，我要渐渐的把那些人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以色列的人数加多了以后，生量成长了以后，承受那地为业。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一样，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处境、挑战和难处，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情况我们是很难接受的，神也会赐下力量带领我们经过，或者是让我们不会经过这些事。因为神是爱人的神，他让我们经过走这个神圣的道路，他是按照我们的身量而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所以像使徒保罗18节这里提到的过了三年，对，我想也是他生命在主里面得到更新改变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那么因为这样的福音是如此的宝贵，保罗领受了以后，他更坚定的跟随主，领受这样的福分，把福音传在外邦，而且在向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做见证，要希望他们转离错谬，回到主的面前。因为神是何等爱我们的神，所以在我们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当坚定的信靠跟随主，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真的不是，就是真的不是单单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有经文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因为神是使我们成圣的神，这个使我们成圣的是说，不是我们人要偷懒，而是我们生命的成长都有神的恩典，都有神的美意，因为他是爱我们保守我们的神。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应该要跟随他，信靠他。但是当我们觉得很难，比如说有些人我觉得很难相处，工作上面有些事情我觉得很难解决，我很难沟通，比如说有些项目经理不讲道理，对，神让我们遇见这样的人都在神的手中，万事效力就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招我们跟随他进入他的国，跟随他成圣，他也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来。那怎么依靠神呢？首先第一点，神是爱我们的神。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他们慢慢进入迦南地，是按着以色列人的身量而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把我们真实的处境告诉神，我们真实的环境告诉神。像我们昨天在小组分享，有个弟兄就很直白的说，要让我为那些以色列人下地狱，与神分隔绝，我才不干。对，这就很真实嘛，因为我们信上帝，就是很真实的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上帝。保罗的生命，我想保罗在这里，他在犹太教接受了这么多的培训，这么多的教育，他还要有三年的时间才上耶路撒冷进去，他有这样的时间跟神有对被神更新改变建造。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保罗能够说出我为了我的子民以色列人，我愿意与神隔绝都愿意，就是因为他的生命生量到了那个地步。但我们个人的话，在我们生命成长当中，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告诉神啊，有些领导我实在受不了，或者有些什么我实在受不了。但是神是真实的，神让我们允许经过的处境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我们祷告的结束可以跟神说，主求你保守我按着你所喜悦的去行。对，因为神说你做什么从心里为主做，虽然这个领导对你不好，或者给你穿小鞋，或者怎么怎么样，你可以尽你的本分把工作做好，因为工作的前途在神手上。我被裁员以后，神也给我机会，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对吧？你们不要我，那还是有其他地方可以做的嘛。因为保守我是神啊，而且不光是保守我，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信仰不是一个脱离生活的事情，因为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而且过去现在到未来，我们的神永远作王，洪水之上他仍然作王。所以如此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信靠他，而且他爱我们，他不是逼迫我们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因为单位里面大家都知道，希望你今年这个业绩，如果今年赚了多少钱，明年最好再增长个100%，后年再增长个100%，对吧？越快越好。特别是那些上市的公司，虽然上市这个财务自由，对吧？很多人马上财务自由了，但是你的公司要运营下去，你要知道你的财报每过一个季度都要披露一下，或者有些地方可能披露的更频繁，你是清清白白要活在大家面前。当然你可以作假，那你要承受犯罪的后果。那么你所保证你的公司什么事情都顺利，对吧？当然我们希望你能成为百年的公司嘛，对吧？但是谁知道，但是神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让我们明白他是神，我们可以来依靠他，而且我们知道他是良善的。他让保罗这样逼迫神的人生命改变，他也一样会让我们这些原来不认识他的，或者顽梗的，或者很侥幸的人，可以在他的爱里面不断的成长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来依靠他，而且神是良善的。就像刚才我们反复讲到的两节刚才我反复提到两节经文，万事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像他是一被招的人。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恩典。 虽然有些事情看上去很艰难，譬如像最近有的像我们名字不提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弟兄出去还要受到逼迫，是吧？我们不知道神的安排，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良善，他是慈爱，他用恩典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因为他是带领我们成圣的，他是愿意我们的生命在恩典福音里面改变。你想保罗原来在犹太教日子过得那么好，但是信主了以后他去外邦受了很多的苦，其他不说，以前又没高铁是吧，出去也没飞机，你出去就算你金钱上面足够，但是你也没有我们现在便利的包，大家出去旅行还有四个轮子的这种旅行箱，保罗出去有什么，可能拿个布袋拿个皮带装装水，光他的行李就很重啊，不要说他没有电脑没有微信，他怎么知道前面有没有洪水，今天会不会下暴雨。因为像那个徐老师他同济的，他以前是同济毕业去山里面看看这种路线啊或者怎么样，他带的那个床是木头的床，他是五六十年还是七十年代出去，他那个床是木头的床，因为在野外行军需要睡觉嘛，他那个床就很重，他那个床可能我笔记本估计要有五个还十个这个笔记本这么重，他要背着在外面，你想面对这样的环境，面对这样艰难的挑战，保罗的生命是有何等的改变。他原来可以舒舒服服的在犹太教里面平步青云，对吧，他在犹太教的阶层里面一层层往上爬，但是在他被福音真正改变了以后，他知道什么是生命的道路，他知道什么是他应该走的路，就是跟随主的路。世人看上去有艰难，但是主已应许说为他的名放弃父母妻子儿女的，在世得百倍，将来有永生。神也是知道我们的情况，并且赐下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那么就算有一些难处，可能弟兄姊妹听上去觉得很艰难，我不想被裁员，我现在工作不是蛮好吗，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告诉神，但是神保守带领我，凡所经历的都有神的美意嘛。虽然可能听上去不是那么因为讲到这个我特别得多讲一点，就是跟随上帝不是都苦哈哈的，对不对，因为神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神没说你信我的人你就得被裁员，没这种事的，也有基督徒在公司里面做得很好，做到最优的，对不对，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但是在每个处境里面他是我们的神，而且他知道我们面对的所有艰难，我们不做 CEO 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用去担 CEO 的苦嘛，因为他坐在 CEO 的位置上，他得考虑他们公司的股价，考虑他们公司的营收，可能做不好他就得走路了，对不对？神的恩典是要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而且他带领我们每一天跟随他走生命的道路，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相信神，信靠他。所以在我们各个处境当中，不是越苦越荣耀神，而是要向神祷告，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神，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这个时候会问，神有没有跟我说话，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宝贵的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当怎么活，圣经上明确的道理已经很多了，因为耶稣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诫命两大条，第一条爱神，第二条爱人，并且爱人如己，你怎么爱自己，你怎么爱身边的人嘛？神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信靠神，并且相信他的慈爱和良善，并且跟随他走前面的路，因为情愿相信他，跟随他而不要凭着自己，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才是生命的道路，他是使我们全然成圣的神，因为他已经拯救我们进入了耶稣的国度，是真正的生命的国度。好，那么有一些总结，在加拉太书里面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保罗用他自己生命的经历来见证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从主耶稣而来，他希望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能够 明白他所传讲的福音才是真实的福音，而且他用这样的誓言，二十节这样的誓言，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来提醒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相信神。而且他自己的经历也给我们看到福音是何等的宝贵，而且福音彰显了神对我们的慈爱，神对我们的恩典，他是保守我们走成圣道路的神，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所以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真实的告诉他，并且来依靠他走人生的道路，因为他爱我们。愿上帝的福音使我们在他的爱里面得自由，跟神有更美好的关系，在每一天更爱他。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的神，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与美善，因为你奇妙的计划，赐下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你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之上。你在万民中拣选我们，在万民中呼召我们，在万民中你救我们。我们为着你的慈爱与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真的，虽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经历一些事情，有一些是我们不愿意经历的，有一些是我们经历的时候很艰难，但是主，你启示我们你是良善的，你是好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所经历所有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所经历所有的挑战，你也知道我们的身量，就像你当初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一样，你并没有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并且你用你的慈爱来呵护我们，我们为着你的爱与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为你丰盛的慈爱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因为真的你的爱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败坏也不会胜过你对我们的慈爱，就像你对保罗一样，他逼过你，但你仍然在万民中拣选他，拯救他，并且使用他来荣耀你。主，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爱我们，求你保守坚定我们，让我们认定你，跟随你，求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向你忠诚，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你的恩典，归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